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很多中国人喜欢俄罗斯文学，因为很多俄罗斯文学作品可以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在当今中国，这一类的俄罗斯作品包括俄罗斯作家安东·谢沃夫的著名短篇小说《途中人》。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说，这本名叫做《途中人》的小说的主题是恐惧，讲的是恐惧怎样令到一个人变成行尸走肉，甚至比行尸走肉还坏。因为内心充满恐惧的人，不单止毁坏了自己的人格、自己的正常生活，亦败坏了周围的人的心情和生活。研究中国的部分学者和专家认为，当今中国沉浸在恐惧当中，这种恐惧既包括当局恐惧公众，亦包括公众恐惧当局。但是讲到当局和公众究竟是具体恐惧的是什么的时候，学者、专家以及中国民间的评论人士，亦即是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2020年7月29号晚上，有中国网民报告说，中国的以电影和读书评论为主的特色的社交网站豆瓣网突然间停止图书搜索半个月。豆瓣提出来的理由是图书搜索维护当中8月12号恢复。有评论人士认为，在很多人的阅读大多数转移到网络上的今日，使到公众无法通过网络搜索寻找他们要想读想评论的书，无非是企图掌控一切，包括掌控中国网民信息获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害怕公众读到不利于维护当局独裁统治的事物。而同时网民就议论纷纷，话所谓的图书搜索维护是不是当局将现在在图书馆进行的清理当局所不喜欢的书籍的运动推广到网上，从而使到千百万网民找不到他们想要读的但是当局不让他们读的书呢？7月9号路透社曾经发出一篇报道，标题是毛泽东时代的回响，中国学校正在展开清理当局所不喜欢的图书运动。这篇报道说，中国30几个省份和直辖市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指令，在中小学图书馆清理封存所谓的非法和不适宜的图书。路透社在这个所谓的毛泽东时代的回响，就是指这种所谓的清理图书运动令人想起在中共当今领袖习近平成长的年代，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鼓动他的红卫兵清理和焚烧图书的黑暗以及恐怖日子。批评者说，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图书清理是由所谓的红卫兵，亦即是毛泽东和他的太太江青直接操控的大学生和中学生进行。习近平新时代的所谓图书清理，就是由执行习近平当局指令的学校当局进行。但是毛泽东和习近平时代的清理图书共同特色，就是无法无天，亦即是中共当局有权任性，以国家暴力为后盾，想做乜嘢就做乜嘢。截至目前为止，掌控中国教育和学校管理营运的中国共产党当局一直没有明确解释他的所谓非法和不适宜的图书究竟是什么图书，判定所谓的非法和不适宜的标准又是什么。咁佢嘅标准系边个以及喺几时制定？咁制定佢嘅标准嘅宗旨究竟系乜嘢呢？而家好多人已知嘅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嘅讽刺以及抨击独裁暴政嘅小说《动物农庄》同《1984》就被从一啲学校嘅图书馆清理咗出去。目前仲唔清楚中国嘅中学以及大学图书馆嘅图书清理运动系唔系各地学校根据所谓嘅上级指示精神自行其事，定系按照一个统一嘅违禁图书嘅定义，或者系违禁图书嘅清单进行所谓嘅清理，亦唔清楚《动物农庄》同《1984》呢一类嘅世界文学名著被清理出中国学校图书馆嘅理由究竟系乜嘢？来自中国的知情人士以及在中国国外的研究人员报告说，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中国的电子书刊管理当局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所谓的图书清理，封存以至销毁很多期刊和图书。例如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在中国国内已经无法查阅1980年代一些重要的法律研究杂志上的很多重要文章。 如今中国的很多研究人员要想研究中国自从毛泽东死后的法律思想和建设问题，必须要去到西方国家或者利用西方国家的图书馆才可以获取重要性的基本研究资料。就在喜好读书的中国网民报告豆瓣网以所谓的维护为理由叫停图书搜索半个月之际，又有网民报告他们获得了一个令他们同样感到惊奇甚至是更加惊奇的新发现。这个就是用户在豆瓣网搜索纳税这个词的时候会被告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请尝试其他查阅词。搜索纳税这个词并且获得搜索结果，怎样就会违反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截至目前为止，中共当局以及奉命为中共当局辩护的人并没有提出任何解释。就好像之前姐夫之一类好像是绝对无害的常用词，为什么亦被中共网管的当局长时间列在不能够搜索的禁忌词呢？并没有解释一样。但是部分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就猜测，姐夫这个词之所以成为禁忌词，只是因为当时有国际媒体报道说习近平的姐夫是在国外匿藏大笔资产的中国权贵之一，习近平当局害怕公众通过搜索姐夫这个词去获取或者发表不利于习近平的意见。这个亦是为什么在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权贵资本主义亦成为禁忌词、禁忌话题。部分对中共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士就说，将《动物农庄》和《1984》之类的图书清理出图书馆，将纳税列为不能够搜索的禁忌词，显示出中共当局恐惧更多的人认清中共统治的残暴性，进而批评或者反抗中共的独裁暴政。而同时，一名中国网民中了一个看似是实况报告但好像是调仿或者是实况报告和调仿兼备的段子，显示了另一种恐惧。他说，女儿上房间里面网课，我在客厅里面隐约听见老师说大家在这里不能够随便讲说话，随时会被人举报，他们害怕变革，害怕新事物，害怕革命。那我就问个女儿，你们的老师在这里讲什么说话呢？女儿就回答我说是薛柯夫的途中人。俄罗斯作家薛柯夫的写作和作品发表年代适逢俄罗斯沙皇统治进入难以摆脱的死循环末期，当时内外加困的沙皇政权越来越依赖秘密警察和告密者去维护他的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在部分观察家眼中，薛柯夫在他的作品当中展示了他对自由和个人尊严的向往和赞美。薛柯夫对沙皇独裁政权的批评态度使到他的作品获得了俄罗斯读者和中国读者的喜爱和共鸣。《途中人》这本书是薛柯夫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讲的是终生谨小慎微最后亦被自己吓破胆的一个中学教师的故事。这个人只要出门，就算天气好好，亦要穿上套鞋，戴着雨遮，而且一定要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遮就装在套里面，自己的怀表就装在灰色的鹿皮套子里面。有时他是拎出小折刀去削完笔，这个将刀亦装在一起在个小套里面，就是他的面似乎亦装在套里面。因为他经常将面藏在竖起的耳领里面，他戴着墨镜，穿着泳衣，耳朵塞着棉花，套中人这个名号就因此而来了。这个套中人胆小如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都循规蹈矩，对他来说只有那些刊登各种禁令的官方文告和报纸文章才是明白无误的。既然规定晚上九点钟之后中学生不可以外出，或者报上有篇文章提出禁止性爱，那他就认为这个是很清楚很明确，既然禁止那就足够了。书中的主角自己胆怯就罢了，他还出于胆怯而不断向当局打小报告，告发学生、同事、邻居做的任何他认为是不符合当局意愿或者指令的事情。因为有了书中的主角，他所居住的小城的所有人在整整15年的时间里面生活在窝里窝囊的恐惧气氛当中。很多人害怕做任何事情，讲什么话亦被他听见，怕被他告密。直至到主角死了，所有人才松一口气。分析人士就说，在中共习近平政权大力依靠秘密警察和告密者去维护他的所谓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之势， 薛柯夫的《兔中人》所描写的这种可悲的生存状况，显然令到很多中国人感同身受，感觉超真实超现实。不是当今中国，中共当局甚至公开号召未成年的人为了所谓的国家安全或者政治安全去监视并且告发自己的父母和家人。在上面所展示的这一名社交媒体用户以调仿或者认真的口吻去讲述他不安地听到女儿的老师讲兔中人的帖子下面，部分网民就发表了他们的文学评论和现实的评论。这些评论就包括代入感，也就是现实感临场感极强。另外有网民评论说经典就是管好几百年的作品。另一名评论就说现在强调爱国主义教育革命式的叙事不受欢迎。又有网民说太险了，我还以为在讲紧昏庸的古罗马帝国。有网民认为政治黑暗的罗马帝国很少有这种时候。有网民更加说这次完了，这本名著要被禁了。亦有网民认为死了，直播之间没有被封吗？亦有网民说要为老师担心一秒钟。在观察家眼中，这里的网民所讲的完了，这本名著要被禁了，显然是指中共当局目前的禁书和以往的禁书一样，完全不需要讲任何法律和程序，话禁就禁，不需要提出明确的理由或者解释。而所谓的为老师担心一秒钟，就显然是指教师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高危的职业，当局鼓励学生告密或者招募特务学生监视老师并且告密，使到教师动辄得咎，无处申辩，已经有不计其数的教师是这样而中招。部分公众和网民评论家形容中共当局现在越来越经常采取的统治手法，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意思就是中共当局动辄就以嫖娼的罪名去惩治批评者，污名化批评者。最近被中共控制的北京清华大学被开除出的法学教授许章润，就是被中共当局嫖娼的一个最新的著名例子。之前许章润教授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当局实行独裁专制，扼杀异议，封锁信息，进行欺诈性的宣传，导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大爆发，为全中国和全世界造成严重祸害。但是中共当局不单止没有谢罪，就反而将自己打扮成中国和世界的救星，可谓无耻之尤。中共当局至目前为止并没有对许章润教授明确提出的批评作出具体的回应或反驳，但是指他嫖娼。许教授和他的支持者就说，所谓的嫖娼之说是当局对他的下三滥的无耻污蔑和陷害。中国网民对学校教师向学生讲授薛柯夫《兔中人》所发表的评论显示出明显的调仿口吻。由于中共当局严密的社会控制和学术研究的控制，研究中国社会和媒体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以及观察家现在不清楚这种调仿口吻究竟含有多少恐惧，有多少是不惧。中国网络上最活跃的年轻人冒着犯禁风险提起和谈论有关话题，好像是不惧怕习近平当局的独裁专制。究竟是因为他们是初生之俗，少不更事，缺乏危险的意识，你话佢哋觉得自己嘅人格尊严不容侵犯，自己唔应该自我矮化，所以就唔应该向恐惧屈服呢？而同时追踪观察中共当局网络舆论控制嘅观察家就注意到，上述嘅中国网民有关中国教师解说兔中人嘅评论已经被全部屏蔽，而嗰则以戏剧性嘅调仿口吻陈述教师解说兔中人嘅帖子本身咧，并冇被屏蔽或者删除。而家外界唔清楚呢则帖子冇被删除係因为删帖员嘅疏忽啦，点话因为删帖员或者掌控删帖嘅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认为呢类嘅帖子无损中共政权，或者认为呢类嘅帖子显示出一种恐惧，因而有利于中共喺当今中国社会制造人人自危嘅恐惧气氛，进而有利于中共维护或者强化佢嘅国家安全、政权安全呢？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